今天想跟大家宣布一件很开心的事情，在新的一年啊，我跟舅启动了一项新计划，就是建立了一个全新的网络平台，叫做数位游牧 digitalnomad.press。 这是一个专门为梦想成为数位游牧工作者所建立的知识还有新闻网站。这些年啊，我们发现喜欢工作但不喜欢上班成为很多工作者的心声，在这个人类历史上啊，最进步也最自由的时代，却有许多人不得不朝九晚五，不是身在公司，就是正在往公司的路上。其实呢，国外从很多年前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人啊，为了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开启了数位游牧之路。只要一台笔电，一张网卡，任何地方都可以是办公室，不光工作，也同步累积了生活上的乐趣。如果你也曾经向往弹性兼职、当自雇者，或者接案赚钱，甚至独立创业，总之啊，任何能够兼顾工作还有自由的方案，我建议你别再犹豫咯，现在就开始计划，因为啊，这已经是全球快速崛起的趋势。在这个过程中呢，就让数位游牧网站成为你的资源库，获取产业动向、数位工具、提案技巧等知识，还有吸收工作签证、跨国接案、海外金流等等情报。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你数位游牧的绿洲，让你可以在这里找到族人，彼此学习，并且相互陪伴，开创人生全新的可能。欢迎透过节目下方的说明栏观看数位游牧更多的介绍哦。欢迎你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这是大人学的 Podcast 节目，我是 Brian。 今天这集呢，请到我们大人学的一个好朋友房秋伟来到我们节目。为什么要请他呢？因为他是从零开始自己打造了一个精品珠宝的品牌，叫伍尔夫。如果你有在可能女生知道他比较多啊，他这几年在电商平台上非常知名，他们自己开发了很多很多很棒的主要是女性的珠宝、轻珠宝的饰品啊，获得大家的喜爱。那他刚好也是我们大人学多年来支持我们的学员，上了我们很多课程。然后我们今天特别请他来，因为这几年啊，有很多我们年轻的伙伴，他们有考虑要创业，或者是在工作之余成立一个自己的电商的品牌。那我第一个就想到他，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其实累积了很多经验，也踩了很多坑，对不对？所以他很大方哈，他自己的很多故事他都很 open minded 跟大家分享。所以今天主要请到这个房秋伟，我们就叫他房房哈，来到节目中。Hello， 房房。
Hi Brian， 很开心见到你，大家好。那各位收听大人的 Small Talk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简单讲一下你在创业之前，你主要在职场的经历？
哦，我在创业之前，其实我一直都待在品牌的外商分公司，在台分公司。那我待过像是莱雅、Nike、Dior、克兰仕，就是一些美妆、精品、
时尚、
运动的
大牌子。
对。
然后你是做行销吗？还是
啊？大家都很容易误解我做行销，其实我一直都是做业务。
哦，做业务。
对。
Okay。
而且我是从基层的业务开始。然后一路做到全国的业务主管。
OK， 哇，你都做到那么高了，而且都在这些一流品牌，是什么样的机缘让你想要出来自己创业？
就是被 Brian 推了一个坑啊。
跟我有关？真假的？
真的真的真的，我是说真的。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就是在外商公司，其实我们说好听一点就是说文化不一样，那但是说真的，做到高位的时候难免啊，我们讲直白一点，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会有政治斗争。所以那时候我就是在应该是2018年左右吧，我上了Brian 的一个非常知名的课程，就是职场大人学。
OK，A101。
欸，
这个没有串好，我不是叫他来业配
我
们课程。
我还记得是16500元的课程吧，然后两天，然后我就想说，有一点贵，但是我觉得我遇到了一些坎，然后我就觉得想要来上上这门课。那因为以前也都有来上课。
那为什么？可是那门课是在讲人际关系，为什么你听完之后你会开始有创业的计划呢？
是这样子的，就是我看，因为这门课呢，它非常非常的让我，就是我就跟你讲，它有武林秘籍，打通我的任督二脉，好不好？就是它让我看懂了整个公司的局，然后我就开始去想说 ，OK， 我理解 就公司这些政治斗争，或者说啊，我就是那个苦主啦，老实讲，如果大家有上课的话，我非常推荐大家来上这门课。我就开始去思考说，在美妆精品业也都好，光鲜亮丽的背后其实是蛮辛苦的啦，这样子。
所以你决定要自己来试试看，开创一个自己的事业。
我那个时候我就顿悟一件事情，就是上了您的课程之后，我就顿悟一件事情，我觉得就是说，年薪很高没有错，但是时间跟金钱哪一个比较重要？时间呢，是你没有了就没有了哦。
对，好，
假设你一个人活八十岁好了，我在你口袋里面放了八十岁乘以365天，你大概会有29,200天，就大概我们讲30,000天。
对，
你30,000天是很恐怖，从你咕咕坠地的开始，它就开始倒数，而且它不会回来。可是30,000块你花掉了，你再赚就有了。
是，
然后我就开始意识到说，我对于自己现在的工作还有生活，我是满意的吗？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啊，我等到什么时间以后，我等到我30岁以后，我等到我当了主管以后，我等到我买房了以后，然后我等到我缴完房贷以后，
我
再来做
什么事。我们都假设有永远用不完的时间。
对，可是你都在想说那个以后。可是你就是没有现在，所以我就觉得说我要为自己勇敢一点，对，
所以就试着走出来。那我好奇，你有这么多经验，你其实可以做很多种不同的创业，你是怎么选择？你一开始就是做这个轻珠宝是不是电商？
对，我一开始就是做珠宝。
为什么会选择这个？
好，我其实有想过因为我接触过 Dior 的珠宝，对，我见识过这个流程，然后我也做过美妆业。那我那时候就在想说，好，我一个北漂的，从台中北漂这样子，什么东西体积很小，不用太大的仓库
哦。是，
然后什么东西呢？没有效期，美妆会有效期，
没错。
对，你如果少于一年，其实消费者就会挑喽，然后你就得开始降价。对，那这中间有一些可控不可控，比方说物流之类的。对，可是问题是，饰品呢，它比较小，它也没有。如果你够经典款的话，你就没有效期的部分。然后它包装的材积是不是也很小？
也小，
所以物流的成本也低。
而且化妆品毕竟用在皮肤上，可能会是不是这个你有考虑到？就是
当然，
它有很多健康方面的检核要通过什么之类的。
其实呢，我这个时候我就要说，首饰呢在亚洲地区没有被检核
哦，其实也应该要检核，
但
是
欧盟其实是有标准的。
对，因为有些饰品也是会引发皮肤过敏，对不对？
对，我自己就是因为自己的皮肤过敏。然后我在市面上买首饰的时候，我真的不夸张，我戴上去，我就人体测试机，15秒马上红。
哦，所以你自己开创珠宝品牌，你一定亲身很重视这一块。
对，也因为之前有过这个珠宝鉴制，所以我非常非常清楚里面的用料，还有一些秘辛。
了解。刚刚我们在录音前啊，访谈有跟我聊，他说他其实一开始创业犯了一些错误啊，听起来他是后来才慢慢的像现在这么成功哈，上轨道。你可不可以讲一下你一开始我现在懂了哈，我觉得你真的有做过生意的人，他的想法确实很值得我们学习。珠宝这个东西它比较没有效期，然后呢它体积小，对不对？这是我们小型的创业很值得切入的一块，对不对？那后来你可不可以讲讲你的一开始这个踩雷的经验？
好，我要讲一下，因为以前啊在外商就是都是做大品牌嘛，你看的都是就是国际的四大时装周，
资源很丰富，
所以就是资源
很
丰富，然后曾经沧海难为水，然后又习惯在 A 办里面工作，所以我一开始就很稀花，就是去租了 A 办。
所以你一开始就租了一个 A 级办公室。
对，而且我还买了200多公斤的金库，因为我一开始真的都是进 K 金跟贵版。
OK， 所以一开始就规格拉满。
对对，然后我的纸袋就是 我跟大家讲，我的纸袋一个75块成本，
就是你的包装袋嘛。
我的包装袋，然后我的纸盒是美术盒，我就是，因为你曾经沧海难为水，你用这种规格下去做的时候，你会没有办法
退，因为你以前看的摸的都是这种等级的东西。
对，你就看啊，Dior 在包这个包装的时候，里面的枕头套哦，纸啊要怎么折啊，然后有它有一定的规格。对，仪式感拉满满。
A 级办公室。
对，A 办非常的贵。
那你一开始就请员工，对不对？
我一开始就请员工，对，因为我就觉得说，要有人来帮我做一些事情，因为我一开始以前就是主管嘛，
对，
所以我就觉得说，请员工 OK， 可是好巧不巧，我也遇到了三级警戒。
哦，你是说什么警戒？疫情吗？
疫情，对。2021年三级警戒发布，在那之前其实台湾的疫情控制的相对于国外是非常安稳的状况嘛。对，三级警戒的时候，好，所有的，你还记得那时候餐饮业都停止，
几乎都关了。 对，
对，在没有人际互动的这个聚会之下，所有的美业，不管你是饰品啊，或者是美发、美妆，就是这一些全部崩盘。
说的也是，我们都待在家里，不用出去见人了，干嘛买这些东西？
对，你待在家里，我就问 Brian， 你待在家里你会穿西装吗？
不会啊。
是吧？对嘛？所以待在家里，你也不会无缘无故要戴戒指、戴项链。
哦，对，我都没有想到，除了餐厅之外，你们做这个美的行业直接也是冲击。
是，我朋友就是在连锁的对美发 salon 当他们里面的管理职，他们也是整个崩盘。
然后在这个状况下应该生意掉了很多，然后你们又租了 A 办，又请了员工，还有80几块的纸袋。全部都是
75块
的纸袋。哇，那那段时间你怎么撑过来？
我那个时候因为毕竟还是外商公司嘛，就习惯，所以我都是非常合法，我就是跟他们好好的谈，给就是资钱，然后我决定停止租那个 A 办，然后我也有给他们谋支架，该给都会有给到位，对，因为我觉得这是我身为一个主管或老板应该要负的责任，
对
对，所以我就停止了这个，然后我就开始长达自己大约一年半一个艺人模式。
哦，所以你一开始是有员工有商办，可是因为遇到三级警戒反而退回来变成艺人模式。
对，
哇，那这个艺人模式总共维持了一年半，
大约一年半。对，
这段时间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一个人做了什么事情？
我一个人做了所有的事。我这边也要跟如果说之前在我一开始有来买婚妇沃夫庆珠宝饰品有打过客服电话的人，你们会遇到一位叫林小姐的客服专员啊，对，那就是我。我一人分饰多角，我要
同时扮演林小姐
啊，我有林小姐的人设。喂啊，沃夫庆珠宝您好，有什么可以为您服务的呢？
还有这回事，
还有张小姐，好不好？张小姐，对，然后还有自己扮演职员跟主管，
所以你就是、那个、
全部都是我自己。
林小姐回复说：“哎，不好意思，我要请示一下我的主管，我主管姓林，姓陈，然后就哎，你好，我是他主管。”
没有，我告诉你，我告诉你，有什么有一件事情有 bug，
是
没办法转接，就说不好意思，他现在在会议当中，或者说他不在，那是否方便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晚一点再回拨给您，然后等到差不多晚一点或隔天的时候，然后再就是变成说喂你好，我是负责沃夫庆珠宝饰品的行销经理，想请问一下我们有接到您的来电，那是有什么的。
所以基本上艺人创业成功通常他也有声优的体质
啊，对，我们必须要具备声优的体质。
你讲到这个我让我让我回忆起我跟舅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我们也有类似的经验。
真的假的？
对，可是我们运气比较好，我们至少再怎么样都有两个人，所以那时候我跟舅我们就讲好，今天我们去谈一个顾问案，好，对方一定会跟我们砍价，那砍到挡不住的时候，我就会说我必须请示我的主管，
就是
我的主管是谁，就是舅，然后舅在另外一边谈案子，他的主管是谁，就是我。
你看我一个人，我要说没有办法哦，我们这个合约我觉得这样子你这样不行，你知道我要同时跟成品线上，然后还有就是
所以真的
赖礼物谈判，
现在讲起来真的大家觉得很好笑。可是说实话那时候我们有时候也笑不太出来，因为真的没办法，你要生存就只能这样子，
没办法。而且你知道吗，公司分机啊，你一定要设3码，你不可以设太小，设太小你如果说哦转接一， 然后人家就会觉得说，嗯，这
公司
很
最多只有九个人。
所以我那时候真的是有，林小姐就是一个非常有耐心的人，对，
分机要三嘛，啊，我转四八七，我感觉公司好像很多人。
而且我跟你说，就是连公司的打录机都是我录的，嗯，对，所以大家就是现在call进来，那个打录机都是我录，每一段都是。
那我们比你好，我们那时候打录机是找我们老婆录的。
我没办法，我没有男朋友，
他也不是我们的员工，请他录一段，反正能用的人脉全部都给他用上。这个我完全可以理解啊，真的，一开始创业都是这样，
因为我是司仪啊，以前，
所以那一年的时间，基本上你就是校长兼壮钟。那从现在你的事业已经稳定了，然后非常上轨道。你觉得那一年半的时间，有没有什么基础？现在的根基或是一些流程，是你那一年半打下来的？
我那一年半哦。应该说
除了练就了声优的技巧之外，
其实我那一年半我过的因为家里的状况啦，因为我爸那时候也是就是健康状况不好，我知道我一直在跟家爸爸的健康赛跑，所以我赚了钱我又得给家里，
家里人，
对，然后在台北租金也不便宜，上班也不便宜，这样子，没有，那时候还没上班，一个人在家里，我那时候连一个包装台都没有哦。对，我商品都在我的双人床上面包装，我练就了超级快速折纸盒的功力，
全部都自己来就对了。
对，
而且家里又需要你 handle， 又需要你处理。
然后等我呢稍微有点忙不过来，出货量开始大的时候呢，我就抓我的室友，我就说：“哎，你下班后要不要就是多赚一点钱，来来来打工，给他实习。”然后两个人就家庭代工这样，我就说你帮我折纸盒，我要抓货的，我教你怎么包这样子。反正建设 SOP 是我很强的一项。
OK，
对，所以就这样子，然后慢慢累积哦，注意到说自己的资金水位可以了，然后我才很谨慎的租了，就是公设比较低的商办。
商办 OK， 了解，
在
所以真的是有这一段哈，所以一开始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一开始你创业，因为你在外商有很丰富的经验，所以你把这个规格拉好拉满，
对，
就后来刚好运气不好，又碰到了疫情，所以只好又把所有的这个资源都缩减，缩减，最后生意又稳定了，你才开始重新再租商办啊，再找员工，
对。可是其实在缩减上面，我觉得其实在这个创业齁，你遇到有很多事情是可控，有很多事情是不可控的。
怎么说？
我这样讲好了，就是他突然三级警戒的陈时中发布，我不可控嘛，
对
吧？
对。
那我只能做我可控的，这就是我常就是我自己奉行的斯多葛哲学，二分法，你控制可以控制的。然后不可以控制的，你就无需焦虑跟内耗，
不要花时间去想它。对，
真的真的，光是这样子的心法就让我很稳。然后我自己呢，也因为我做这件事情是很有热忱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在讲什么叫做成功，有些人会觉得说，哦，我的年薪多少代表我成功。可是我认为，就是你再拉伸一个层次来看，其实成功是什么？就是你在做你的这个你的个目标跟你的自我实现的信念价值是挂钩在一起的，
懂？
这种才叫真正的成功。当你做到这样，当你可以挂钩的时候，就像我做现在我婚 for 这件事，我其实是希望鼓励现代的女性去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
哎，你真的是以我认识你，真的是很适合代言自己的。很活出自己，
我觉得这个其实啊，我不会演。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有身心症的问题。
对，
我在外商公司工作，这也是极高压的工作，年薪高，光鲜亮丽，没错，但是高压。我连续半年每天都在厕所里面吐到出血。对，然后整个人就吐到鼻涕眼泪都流出来，
就没有生病，就纯粹压力造成的。
对，然后厌食症两个月暴瘦十公斤，对，人家都说哇你好苗条，然后没有，我就是在厕所里面吐到眼睛啊都是红的，然后鼻涕也都出来，然后我就在里面等，而且你吐的时候不可以出声，因为别人会知道我
可能八卦又传出去了
之类的，我就练就了一种不会，就是吐的时候我可以吐到不出声， 然后没有出任何声响，然后等到我的眼睛都没有红了消肿了，然后我就面纸擦一擦，确定外面女生洗手间没有人，冲水出去，若无其事补妆回到座位上继续再站。
天哪，你都当到主管了还是这样子。
可是我我很想分享一件事情，我当主管哦跟其他人当在外商当主管不太一样，因为我其实并没有什么，我真的没有什么资源。我曾经最一开始，我那时候我其实很想念文学的研究所，但家里的没有办法供应嘛。那这个念文学所也不像商院说两年就可以毕业，硕士毕业。那你要念文学，你要念到硕士，你可能要四年。那硕士之后你要出来当教授，你也不可能就是只有硕士的资历，你要再继续念博士，可能再加七年、十一年，我爸没有办法供应，我们家没有办法供应，所以我就出来工作。那那个时候本来是打工，就在屈臣氏里面当展销小姐，卖开价彩妆，真的是没有钱啊，跟男朋友分手被踢出来，然后本来两个人共租一间房子，突然你要拿两个月押金加第一个月租金什么的，身上就只剩30块，那时候在屈臣氏工作。
你小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压力，那你创业经济上的压力不是更大吗？你不会怕吗？那时候你是怎么鼓起这个勇气自己一个人出来创业？
我觉得这要 echo 到我前面讲的东西，就是身心症，就是
哦，
对，
你觉得那样的生活，
我觉得那样的生活
不是你要的，
别人看都光鲜亮丽，但那不是我要的理智，因为每天在承受这一些痛苦的人是我，对，所以我决定为自己勇敢，我决定我不管，因为我觉得那些名声啊什么的，我真的觉得还好。你重点是每天在活着什么样子的日子是你自己。我刚刚有说嘛，我们总在想说等到什么以后，那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退休以后，过了两年以后，其实应该你如果真的有这样的想法，你应该现在就要开始了。
是，所以就因为 Brian 让我看到了整个公司的大局，我去开始思考，往内思考说什么是我想要的生活。
你聊到这一段是让我想到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再把话题回到你的专业，就是电商清楚吧。你现在创业大概几年？三年多，刚满。
如果以开站来说的话，就三年。
三年
现在在做三年周。
然后你主要的品牌跟销售的曝光的渠道都是在你们的 Wolf 的网站嘛？对不对？
我们其实 Home4 有自己 Wolf 清楚宝饰品，我们有自己的官网，从一开始就有自己的
官网
跟其他人很不同。其他人可能是依附在虾皮，
对一些卖场上，
或者是 Momo 之类。
你一开始就建官网？
我一开始就建官网，为什么？因为我外商我们有 CRM 的概念，要累积消费者的资讯，然后再来去生存。因为很多人，如果说你今天是依附在平台上的话，销售平台它有好有好，有好有坏，我觉得没有绝对的，
比较省事，省了很多，
它有帮你集客的效果，
而且也可以帮你集客，
对，
可是大家对你品牌的这个认知就会比较淡一点。
我觉得其实就看你想要做品牌，还是其实你只是做日用品， then 我觉得虾皮 no problem right，
对，
但是你会依赖，你会永远无法拿到客人的个资，然后你也没有办法，你也会被他慢慢，你也会过度依赖他，然后就他要涨手续费，他要你瞎广下虾皮的广告，那你不是最便宜的，那你就是在那一个厮杀的海里面竞争。
这个概念，
对啊，
有点像是我跟舅当时我们写部落格，本来是放在那个匹克邦，然后后来我们慢慢读者累积了，我们也决定自己加自己的站。
你们比我聪明太多，
其实一样的意思吧，一样的意思。哎，那我好奇，你这创业这三年，尤其是在电商的领域，你慢慢也走出一条你自己的路嘛？
是。
如果有机会让时间倒转，让你这三年重来一次，带着你现在的认知跟记忆，有什么事情你会重新用更好的方法做？
不要一开始就成立有限公司。
为什么？为什么？对。
就是你先行号，
哦，先用行号就好。
哎，等别人跟你开始要发票的时候，你再来。但现在虾皮也都要开发票啦。
是是是。
对对对，现在是后，但是前面有他的，你知道，就是流量红利，嗯嗯，就是你可以不用等到你的业绩月营业额破200,000的时候，嗯，
一步一步来啦。
对，真的不要一开始就开，就是开到位，因为我一开始就有限公司，因为你知道外商都是这种，就
是
股份有限公司什么都是手法，
是是
是，所以。我忘记了，其实当我脱离 LVMH 或是大集团的时候，我其实是要接地气的。
欸，我觉得这点很好，因为真的很多人创业啊，他心中有个梦想，
嗯，
就是说你看我以前都在上班，那你看我现在终于要出来创业啦，我要弄一个我自己想要的店，我要弄一个我自己理想中的公司，嗯，所以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排场规格招牌要闪亮，可是其实那可能不是生意的本质。嗯，真正的生意是你要有好货，要有好客人，对不对？人家要愿意买，那个可能其实你这些
牌 right product, right place,
对，你这些东西稳固了，
right time,
你想要做形象，想要用这个很贵的纸袋，后面再来提升都来得及，其实都来得及，对不对？
是。
还有呢？还有什么？如果你回到过去，你会这个优化的地方，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说回到过去的话，我会觉得我不要一开始就架官方网站
哦，
因为官方网站是一个孤岛哦。
对，
然后你必须要有你在 recruit 你的客人到你的这个 page 的时候 ，unless 我觉得每一个人不一样。如果你爸是郭台铭，
嗯，
烧光了就是你有很多的资金可以烧 ，then go。
可是我们大部分人没有，
大部分人没有嘛，对不对？那我会建议，如果说你想要创业的话，但是你现在可能有自己的主业，好，在上班，我会建议你拨一点时间开始去斜杠，先试着做看看，
先不要在还没离职之前先建立一些形象，
嗯，在还没离职之前你先每天拨一点时间，嗯嗯，你做做看虾皮也好或者是某某也好，
哦，
你先去做做看，你去感受一下那个难度。因为我老实说，有我遇到非常多的人来问我，因为他们觉得就这中间对不乏看着我这样子从无到有的这些人，他们也是很羡慕想要进来，但是在聊的时候会发现说，我必须得说，大家可以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啊，我今天就做一个脸书的粉丝页啊，然后再开一个 IG 的页啊，然后就是下下广告啊，然后就会有生意了，
就有生意了。
哇，就是怎么会这么，对，
没有那么简单，
没有
那么
简
单，
对对对。你如果还是比方说像我们在 Meta 好了，就是 FB 或 IG 你要下广告，它有很多 mega， 请问你是按贴文下右下方那个叫你加强宣传贴文吗？如果你是这个的话，我建议你现在不要进来，你先搞清楚广告管理员他整个后台有多么的难，
超级复杂，而且我们
他上个礼拜跟这礼拜会不一样，
会不一样，而且有些时候我们问那个 Meta 的客服专员，我都觉得
你永远找不到的啦。
我们找得到，是他打来的
啊，他也会打给我。
对，可是我们问他一些很 detail 的问题，我发现他们好像也不是很熟，
因为他们
一直在改，
在组织太庞大，所以他们的协作你会看到出现问题，那这就是我们不可控的嘛。
所以你的建议是说，像这些都是细节，都是美角，你其实如果可能的话，你在创业之前你就可以先简单的体验一下，
你体验一下那是不是你要的生活，
嗯， 嗯，
然后那
个
难度，这个难度，然后你先去，我会建议哈，做电商的人去加入一个网站，去加入一个粉丝社团，叫做烧麦培养皿。
哦，我知道烧麦研究所，还是烧麦培养，
烧麦研究所，我要被骂了。
烧麦研究所，
反正就烧麦，就是。就是对，那个吃的烧麦，你就打 Google 那个，你就打那关键字一定会出来。你先去看看别人在做什么，因为电商比你想的太多太多了，就是 SEO
是
ALT， 然后 UIUX，
对
，OK， 这太多美角了。然后你有这么多的行销渠道，官方 LINE， 然后你有 Meta， 你有 Google， 你有 TikTok， 你有 Dcard， 对，然后你真的。就是你要投哪边呢？哪边把钱花在刀口上？
那现在有很多的上班族，
嗯，
他可能也遇到了类似的困境，他觉得 他的工作不是他那么满意，然后他对自己创业有一些热忱，嗯，甚至有的觉得，哎，电商像你刚刚讲，很多人觉得电商很简单啊，我就找人弄个网站，或是在虾皮上，谁谁谁，你看都一个月都可以赚数百万，我也来做，我赚个一半50万就好了。好，很多人都这样想。那对于这些年轻朋友，你刚刚给的建议很好，有没有什么你会想要再提醒他们的？
我觉得我想要讲一下哈，我念英国文学系嘛，嗯，好，英国19世纪有一个小说家叫狄更斯，大家 maybe 不记得不知道狄更斯是谁，但我想下面的这一句名言大家都有听过，嗯，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对。
好，有听过吗？这
应该是双城记的
片头。哦，对，没错没错，就双城记的一开头就写下这个。那当然它这个东西是基于法国大革命的背景，那我们先不讲这个东西，嗯，我们来解读这句话。这句话会告诉你说，你没有办法选择你要出生在什么样子的家庭，你没办法选择你要处在什么样子的时代。可是所有事情都是一体两面，它可以是很多人的机运，嗯，转捩点。它也有可能是很多人失业失败的开始，尤其是我要必须得提到，这一定要提醒哦。2023年是 AI 生成是 AI 元年，对吧？
对
对，我最近在招募的时候，我发现有非常多人不愿意改变，他们还连意识到 AI 的强大有多大都不知道。比方真的，我这样举例好了，一张图，我说我就直接面试，因为我自己。会做设计，这也是创业之后才学的，嗯，就自己什么都没有，就自己一直学一直学，包含 SEO 也是。那好，我就问他说，这张设计图你要从 A 变成 B 这样子，那你需要多久，你会怎么做？然后他就，然后需要多久时间嘛，他就跟我讲说他会怎么做，然后这样子大概需要5个小时。然后我就觉得说，完蛋了，你连搭载 AI 30秒就可以出来的事，嗯，
就是
你都还不知道。
他的思维惯性里面还没有考虑到 AI 这件事。
对，可是我必须得说 AI 不管在文案上面，或者是图像，或者是影片，尤其现在 Sora 刚公布，嗯，
对，
又出来 Sora 又更新咯，15秒完全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这个短视频，胖，你只要会下 prompt 就咒语，我们讲咒语嘛，就出来了，这会影响非常多的行业。
对，
媒体制作公司，
我自己觉得我们同温层里面大家都觉得 AI 绝对是一个超级大的革命，它颠覆了所有做事情的方法跟逻辑。可是其实我们同温层之外还是有很多人只觉得，哦，就是一个新的网站而已嘛，很厉害，可是 so what。 对，我觉得这就是创业者会比较不得不敏感的一点。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其实差异就在这个认知，嗯嗯，其实就是认知。你有没有认知到这个工具，它可以是威胁，它也可以是你去驾驭它，让你更好接案哦。
所以我猜你的建议就是持续学习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
是啊，我必须得说，包含2天前我也才来大人学上伊瑟老师的时间管理课程，因为我觉得我需要。嗯，我在这么忙碌的情况之下，我们公司现在协作的人数加起来大约14人。嗯，我在面试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大家会 A 不会 B 不会 C， 这你知道吗？会 C 就不会 A 或 B。我发现我一个人抵了12个人的工作，我不能再继续这样下去。嗯，所以我觉得就是要，当我不确定的时候，我必须停下来，
对，
检视一下自身。
是，
不要再浪费时间了，记得吗？时间过去就是过去。
我自己也是创业之后，我发现我人生最快速学最多东西的时代，真的就是创业之后
啊！真的，一年抵3年哦。
对啊，以前学校里的东西，就当然老师要考试嘛，所以得学。可是你后来自己创业，因为你知道你不能靠别人，没有人会
自负盈亏，就是
对，你就自负盈亏，所以你怎么办？去学。所以那时候我自己还去学电脑软体，我根本就很讨厌写程式的，以前在学校。可是没办法啊，这个系统客户说有问题啊，那你工程师在忙别的事情怎么办？自己想办法去了解，自己学资料库啊，不然怎么办？
是啊，
其实我认识很多创业圈朋友最后都这样，所以这个建议很重要，就是如果你真的有心要想创业，其实这些技能都是学得来的。你看连英国文学系的现在
我也会 coding 哦，
都会 coding 都会 AI 了，
我会 coding， 对。
不要想说哎我是念文组的那个我不行
我也会设计哦。
对，如果你要真的有心要创业，你就要有心理准备，你必须得学习，然后你要甚至要 enjoy 这个学习。那我好奇想再问一下，很多人觉得做创业做电商很简单，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我们要提醒他没你想那么简单。可是相对的也有另外一群人，他是完全相反的思考，他觉得啊电商不值得做，现在已经太多人在做，已经这个没有商机了，而且大部分都是赔钱的，所以也很多人他是比较负面的，他觉得创业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尤其是电商创业的时代，品牌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珠宝这么多人在做，怎么可能还能进来？那你觉得这个领域还有空间吗？如果对于后进者
来说，我必须得说，虽然一开始我好像觉得自己很聪明选了珠宝，但它其实在摄影上面非常非常的挑战。珠宝呢在所有的摄影，你说商业空间啊什么什么摄影，它就是最难，没有之一，它就是最难的。
我可以想象，
像宝格丽一张照片30000，
是
精修，
所以你觉得因为它要展现光影跟质感，
可是我不是宝格丽嘛，所以我就没有那个钱，所以我必须要就是有一些 trade off， 对，就是一些折中的做法这样子。对，
所以你就是说这一行摄影要搞定。我刚刚的问题其实是还有没有空间，还有没有空间进来这个行业，
有没有空间哦？
对，
我这样讲好了，2023年大家其实都会说啊，电商寒冬，2017年以来的电商寒冬，双十一哇不热。可是我要告诉大家哦，电商啊在去年是成长的。那大家会觉得电商寒冬是为什么？因为很多的线下的商店在疫情期间它不得不转线上。对，因为线下我们讲一个很现实的东西，你说房租房东会这么佛心降价吗？
很少，
不会。好，人事的成本，我们今年涨到最低薪资27470嘛，
对，
然后时薪也涨，所以在线下来做的话，它有它的好处，因为有一部分的人他还是需要去触碰，尤其是我今天说我要卖你一条20000块的项链好了，你觉得你会完全哇电商直接下单吗？你都没有看到，没有服务，没有告诉你，不可能，
应该很挑战，应该很少人会，
非常挑战。我那边就有10000，对，所以后来呢，我一开始都是进 18K 金，然后贵宝，然后现在就开始做比较平价一点，就是可能1000之内就可以入手，那我们1000免运这样子。我其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不399就免运？我就说我也在筛我的课程。对，因为你今天1000元免运，你要去下这个单的时候，它有好有坏。399很可能可以很多订单，很多订单，很多订单，很多订单，但是也可能有可能是冲动之下下单，然后气货不去。
是，所以那其实不一定你的毛利会有帮助。
对，但是1000块呢，它会变成说大家会比较在下单的时候，他会自己去想说，我真的要下这一笔吗？确定了他才下。所以我们的弃货率非常低，但这也跟我们的品检非常严格有关系。对，只要有什么问题，我东西就是打掉，而且我东西其实基本上都是从源头就开始了，
对，
跟层层的批发是不一样的。我们去控制那个原料，里面没有铅，像欧盟的话，你过量铅进去就是不行啊，不能进到欧盟区域卖啊。
对
对，那我们都是欧盟区域的标准，但是很可怕的是在亚洲其实不是，所以很多你在外面买的饰品，他连卖的人也不是坏意，因为他可能是批来，他也不懂得那个来源，
他也没能力去控制这么细的东西。我大概可以理解，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说，就是其实每一行都一样，它总是有一些空间你可以在里面成功，可是关键是你有没有像刚刚芳芳讲的，从源头这些细节你真的是有清楚掌握，从定价这边你真的清楚知道你想筛出什么样的客人。总之就是不要只是简单的说啊哪一行很夯，哪一行没希望了，其实还是要从细节的营运啊这些心思上去着手。你即使在最热门的行业，最红海的行业，如果你能做到这么细节的管理，你还是有机会成功。
而且你要非常清楚你的 TA， 你不可以什么都想要吃。
什么都想吃，对。
你什么都想吃，你就是四不像。
嗯嗯。
对。所以你要
很好提醒。
对。那像我们自己的 TA 就很清楚。 我们 TA 其实从 Google Analytics 后台拉出来他们的兴趣，第一名的兴趣是阅读
哦
，Book Lovers，
好妙，
阅读。第二个兴趣是政治新闻、时事，
嗯嗯，
然后第三个兴趣可能是跟金融投资有关系，
嗯哼，
所以我们的课程其实很清楚，我们就是现代白领独立的女性，她可能是单身，
对对
对，那她有余裕，
嗯，
花钱在自己的身上这样子。那我想随着其实这是一个大趋势嘛，就是其实现在年轻人不结婚的挺多的，我自己也没有结婚啊。
你讲到这个让我想到其实我们的大人学的后台，我们也会去看它的组成，其实我们后来看来看去发现我们的大人学的主要的受众其实就是跟我们员工还有跟我跟就自己是很类似的人。
对，
你有没有这个感觉？
我有这个感觉。
所以我现在其实你刚刚讲这个就是你嘛对不对？
是
白领，收入不错，然后很重视知识学习，很喜欢看书，这不是你吗？然后又重视自己的这个穿着打扮。所以我自己觉得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是真的。
所以我自己越来越相信啊，你创业创什么都好，你不要去人家跟你说这个很夯你就去做，那个真的不一定会成功。你要去做一个就像你开头讲的，我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要怎么样让我自己的生活更好，你对什么样的产品什么样的服务你自己就喜欢，你就想要，然后你亲自来把这个事业创造出来，我觉得才能打动人。那这个 Home for 是什么意思啊？
哦， Home for 其实它是伍尔福，就是英国女性主义作家的一个中文谐音之外，它其实呢倒过来它就是说 for who，为了谁，因为我不可能用 wolf，
对，
这样很像狗或狼嘛wolf or wolf， 所以 home for 其实就是为了谁，它其实弦外之音就是你自己装扮不为谁，只为你自己的愉悦，所以由你来定义你自己。你如果觉得在我这边不是你找不到你想要的东西，没关系，你去买别的品牌，可是我相信就是对，就是如果我可以让你更快乐，或者说这个沃尔夫庆珠宝饰品能够带给你一些理念上的一些启发，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情，这其实才是我背后的用意。
原来如此，for whom 的反过来
whom for， 我可以说说我为什么真正想要做这件事嘛的目的。
好啊，
其实呢我们 whom for WHOMFOR 这个品牌是先有品牌故事才有产品的哦。
是
因为我历经这个身心症嘛，很久，长达十几年都吃药，然后中间有做这个心理咨商，就我们在外商收入还 OK，所以可以负担得起这个心理咨商费用。慢慢慢慢的我去从就是一个对自己很不认同，然后我去看到自己的内在价值是什么，我去认知到什么是我自己，其实是一个有价值的人，我不是一个完美的人，没有人是一个完美的人，也没有人可以来告诉你什么叫做完美，因为每个人的完美都不同，每个人想要的人生都不同。可是我开始去建立这个内在价值之后，我发现我不会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所以我们的品牌并没有什么东西叫做必买款，因为我不去帮你去，因为我不喜欢人家来定义
说你应该要怎么样，
你应该要怎么样。 No， 我觉得人呢今天要活得自由，我就是非常的清楚我自己想要自由，那我们要自由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不能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
可是相对的你也要知道你自己要什么，
对，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而且你要为你的选择跟不选择去负担后面的结果，所以当你意识到你要为自己的人生扛起这些责任，因为很多人会说啊、哦，好自由，自由好像是一个 positive 的正面的想法，可是其实我看到的人是大部分的人都是逃避自由的哦。
所以我觉得你刚讲这段精神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体验，然后你也把这个体验灌注到你这个品牌的精神，
对，所以我们其实是除了形而下的美好之外，好，就是我们实际的商品嘛，那形而上精神，我利用文学、哲学、心理学、美学这些，然后来灌溉给我们的消费者。我其实想做真正想做的事情是，不管你是女是男， 你可不可以做你自己，活出你自己想要的样子，因为我们的时间就是只有这么多。嗯，你要不要活出自己？嗯，
我觉得最后这段蛮精彩的。嗯，那我觉得我们也时间有限了，好，所以这个很谢谢芳芳今天跟大家分享，从创业聊到他的这个踩坑的经验，甚至最后也把他的品牌跟他个人的经历和人生观做一个结合。那我希望呢，不管你将来有没有想要创业，你都应该试着问自己，好，到底你这辈子我们只有一次吗？
是，
你到底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而且你不知道意外跟明天哪一天会来。
是，不要去假想你永远可以等五年十年退休后我才要过自己的人生，其实你现在就有很多选择。嗯，对，倒不一定要一定要创业，像芳芳一样，你也可以去思考什么样的工作最适合你，什么样你应该把时间花在什么样的地方。好，非常谢谢芳芳今天来我们的节目。那大家有兴趣，如果你这个你对珠宝啊首饰啊有兴趣，你可以搜寻 WHOMFOR， 就是 Home For 伍尔福的珠宝，上面有很多很厉害的产品，大家可以上去逛一逛。相信思考，勇于改变，希望大家都能从这一集节目中找到自己要的东西。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
拜拜。